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白宫晚宴抛震撼弹，竞选2028年美国总统。
北约报间谍案，加拿大华裔实习生被捕。
美国多地可能刷新高温记录，上亿人受到影响。
印度 Z 世代抗议胜利，教育部长下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上周五晚出席重新举行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发表长达一个小时讲话，并在讲话中开玩笑地抛出一枚震撼弹，说：“我要宣布一个独家消息，我打算参加第四次竞选美国总统。”边说边拿出了一项写有川普2028的红色帽子戴在头上。川普还说，这应该很简单，我非常擅长竞选总统。这次的活动原定于4月25日举行，因枪击案被迫延期。川普在演讲中一边强调绝不向政治暴力屈服，一边对媒体与政敌展开幽默讽刺。川普此前也曾多次表示，在关于希望第三次担任美国总统这件事上，他不是在开玩笑。川普也曾告诉支持者，能够服务是我最大的荣幸，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四次。总统表示，有一些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但随后又表示，这只是针对假新闻媒体所开的玩笑。从表面上看，美国宪法似乎已经排除任何人连任第三任总统的可能性，但或许仍有一些替代方案能够达成这一目标。
北约爆发重大安全漏洞疑云，比利时检方25号证实，一名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总部 SHAPE 实习的加拿大籍华裔女子，因涉嫌替第三国搜集情报和参与犯罪组织，已经被警方逮捕。事件最早由 SHAPE 内部安全人士发现异常并通报。比利时军方情报机构和联邦警察接手调查后，23号搜查这名女子的住处和办公室，并在24号正式将她逮捕。位于比利时的 SHAPE 是北约最高军事指挥中心，负责整体军事行动规划。检方基于调查阶段没有透露被告的身份，还有具体的涉案国家。对此 ，SHAPE 发言人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事件影响北约战备状态、指挥系统或正在执行的任务，各项工作运作正常。比利时作为北约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向来是外国情报活动的焦点，去年也曾经揭露涉嫌替中共和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
高温热浪席卷美国，周日全美超过1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报道，热浪已经从西部蔓延至中西部，拉斯维加斯预计达44摄氏度，凤凰城43度，拉斯维加斯、明尼阿波利斯及圣路易斯等多个城市都已发布极端高温警报，多个城市预计打破历史高温记录，丹佛预计达到39摄氏度，刷新1910年7月26日创下的38摄氏度，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预计达到41度，将超过1987年记录。在潮湿空气加成下，大范围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41至46度，夜间最低温度也是居高不下。热穹顶北缘同时在中西部与五大湖区催生强雷暴，内布拉斯加与南达科他州东南部可能出现强阵风、大冰雹甚至龙卷风。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鲍勃·欧拉维克指出，高温核心将于下周初向南移动，中部地区下周中期虽有短暂降温，但周末高温恐卷土重来，南部与西南部极端高温则会持续更久，部分地区最高温甚至可能达到49摄氏度。气象与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并及时补充水分。
印度 Z 世代近日掀起对教育部的抗议浪潮，最终成功迫使教育部长7月25号下台。由于5月份的泄题风波，近230万考生被要求重考，导致民怨沸腾。25号， 印度各地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喊着自由自由，庆祝教育部长普拉丹辞职。这场由蟑螂人民党领导的抗议，近日和警方多次爆发冲突，政府被迫谈判。两个月前，印度医学院国家资格及入学考试爆出试题外泄和作弊丑闻，官方要求227万考生重考，造成很多考生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有十多名学生自杀。起初，印度总理莫迪拒绝撤换教育部长，但抗议人士表示，如果教育部长不辞职，他们不会接受任何方案，并且要求撤销警方针对抗议者的案子，向自杀学生的家属支付赔偿金。蟑螂人民党于今年五月刚刚创立，这个讽刺式的名字是回应官员把失业青年比作蟑螂、社会寄生虫的言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美军可能突袭夺取伊朗浓缩铀，红海战火升级，欧亚战场意外出现联动，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局势出现剧烈变化，川普总统上周末下令暂停对伊朗空袭，为外交谈判争取空间，但同时传出美军可能准备动用特种部队突袭伊朗以夺取浓缩铀。与此同时，战火向红海蔓延，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炼油厂引发报复，乌克兰也意外在里海打击伊朗军舰，一夜之间出现欧亚战场联动的情况，同时还传出巴林和科威特首次秘密报复打击了伊朗。请听报道。
中东局势剧烈变化，川普总统上周五下令暂停了美军对伊朗长达近两周的美日空袭。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周日专访时证实，美军已做好了作战准备，暂停轰炸是为了给谈判留出一点空间。一个阿曼外交代表团上周五抵达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不过，美国持续做好两手准备。《纽约邮报》周六报道，若外交失败，美军正研究一项极其复杂的特种作战方案，计划派遣数千名官兵与海豹突击队突袭伊朗的伊斯法罕、富尔多及纳坦兹高山等地下核设施，以夺取或摧毁其超过 9.1 吨的浓缩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罗杰斯指出，如果外交谈判持续没有结果，军事行动是清除伊朗核材料最可能的途径。对此，前白宫国安委官员格德堡则指出，伊朗已在核设施周边布设鬼雷，能否获得并维持足够的安全执行一系列任务的时间，确保部队全身而退是问题的关键。与此同时，战火已蔓延至红海，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周五晚至周六对沙特的两个石油港口发动猛烈袭击，击中了集散的炼油厂，引发大火，沿部设施则被爱国者系统拦截，导致维持四年的停火协议彻底破裂。集散炼油厂是沙特的第五大炼油厂，单日处理原油的能力约40万桶。沙特与也门政府军周六空袭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基地进行报复。此外，周五对伊朗进行反击的除了海湾国家，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周五晚在里海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了伊朗两艘军事物资运输船和一艘军舰。伊朗当局扬言将使用弹道导弹对乌克兰进行回击。乌克兰这波行动加上伊朗宣布下场，相当于战争一夜间升级到横跨欧亚大陆，把中东和欧洲战场连成一条线。伊朗过去四年多一直向俄罗斯支援无人机以侵略乌克兰。泽连斯基同时指控，俄罗斯自七月以来提供卫星情报，协助伊朗精准打击海湾多个国家的目标。对此，《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近日已秘密出动战机空袭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这是两国首度直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阿联酋在本次行动中扮演关键角色，不仅向两国提供精准目标情报，更负责空中防护任务。由于阿联酋冲突初期便曾多次空袭伊朗，这次跨国协同作战进一步凸显阿拉伯国家正逐步深化共同对抗伊朗的军事合作。 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俄乌战局恐怕再升级，乌克兰上周末大规模无人机长城突袭，远达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秋明炼油厂及军事设施，俄军随即展开报复，造成乌克兰至少近百人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预警俄罗斯将再发动大规模联合空袭。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受访时透露，美乌计划在美国建立无人机生产联盟，达到双赢局面。而采访的自由调查记者也表态转为支持美军援助乌克兰。川普总统也转发了这个专访，请听报道。
俄乌战局恐再剧烈升级，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乌克兰上周五夜间至周六早晨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在12小时内拦截了328架无人机。本次袭击展现了乌军极其远程的打击能力，在距离边境超过2000公里的西伯利亚西部秋明炼油厂遭袭击起火，该厂每年加工原油达600万吨，是该地区唯一的干线大型炼油厂，这使得俄罗斯燃料供应雪上加霜。此外，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二战略轰炸机基地附近设施以及售卖军用物资的电商巨头野莓物流仓库也遭到乌军无人机击中，俄军随即展开空中报复。24小时内，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157架无人机和2枚制导导弹，造成乌克兰至少11人死亡，70人受伤。乌克兰官方怒斥俄军再次使用双击战术，就是在第一波袭击后再次发起第二次延时打击，以最大程度杀伤赶抵现场的救援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发布全国紧急预警，指出情报显示莫斯科已准备好了导弹，极可能在48小时内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联合空袭。他提醒民众保持警惕避险。另一方面，美国自由调查记者罗默周四公布在基辅专访泽连斯基的影片。罗默坦言，在亲历乌克兰防空警报后，他改变原先反对美国军援乌克兰的立场，并为过去批评言论向乌克兰道歉。川普总统隔天在真相社交上转载了该访谈，再次显示了美国挺乌克兰的讯号。泽连斯基在专访中表示，乌方拥有最棒的导航经验和技术，部分无人机系统作战范围已超过了3000公里，未来更规划扩展至5000到1万公里。他透露，美乌计划在美国本土建立大型工厂与生产联盟，由乌方提供实战经验和技术，结合美国的制造能力和技术需求，达成双赢局面。他举例说，近期有人企图用无人机对白宫发动袭击，且未来贫民区也可能遭到袭击。美乌在无人机领域合作对两国的安全极具重要意义。他强调，未来合作将由政府签署批准，并由私营部门执行，且严防技术外流，绝对不允许将这些无人机送到危险的国家。据白宫官员透露，泽连斯基周二将与川普总统会面，可能进一步商讨这项合作协议。此外，作为五角大楼无人机霸权计划的一环，已有6家乌克兰公司获准向美国各出口约100架无人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全球首例脑部基因编辑实验致死，国际调查揭露中国科研黑幕，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证监会前副主席落马，早有遭清算迹象；
旅游平台携程遭中共重罚近52亿，创行业纪录；
超过25万人大逃离，法国、西班牙野火失控，逼近城市。
最强台风红霞登陆广东，广东广西超过73万人撤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共中纪委上周五通报，中共证监会原副主席方兴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身为中国金融界长期被视为改革派与技术官僚的代表人物，方兴海在国际投资界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也是外资在北京最常接触的金融官员。《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其落马前早已出现迹象。过去两年间，方兴海曾申请赴美担任世界银行高级职位，但去年遭中共中央组织部否决，同时更被要求提交涵盖整个职业生涯的详细书面报告。报道指出，方兴海2010年代初曾于上海推动外资私募基金募集人民币基金试点，之后曾在习近平首席经济顾问刘鹤手下工作，参与金融政策的制定。随着近年一批具有市场公信力的改革派官员陆续遭到清洗、边缘化或卷入反腐调查，这个事件也进一步加深了外资对中国体制与政策走向的担忧。
中国最大的线上旅游平台携程遭中共当局开出巨额罚单。中共市场监管总局25号宣布，以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由，对携程处以51.79亿元人民币罚款，并要求限期整改。行政处罚指出，携程自2020年以来在中国线上酒店预订市场占有超过一半的份额，一方面强制特牌酒店只能和携程独家合作，另一方面要求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提供全网最低价，违反反垄断法。此案为中国线上旅游业首起反垄断大案，也是网际网络平台反垄断处罚中首次没收违法所得。对此，携程迅速提出取消独家合作等19项整改措施。携程成立于1999年，旗下拥有多个品牌，而中共的反垄断法一直被质疑是抢钱工具。批评者指出，中共反垄断法执法缺乏独立司法审查，当局频频对大型民营科技企业开出巨额罚单，实质上是为了加强对私企和经济的控制，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沦为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和收割企业财富的工具。
欧洲高温干旱引发严重野火，法国与西班牙灾情持续扩大，至今已有超过25万人被迫撤离家园。法国当局于周六宣布，出动经改装可投放大量阻燃剂的 A400M 大型运输机，配合18架空中灭火机具与军队开挖防火沟，全力遏制火势蔓延。目前大火已逼近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区波尔多，仅约30公里，如果风向改变，恐怕直扑市区。当局已要求波尔多西部地区的多个城市居民立即撤离，并紧急调配150万个口罩，防范浓烟。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指出，这场野火规模前所未有，甚至强大到能自行形成风场加速蔓延。部分沿海居民甚至需要搭船自海路撤离。西班牙中部也有约7万人撤离，今年已被烧毁超过13万公顷森林。所幸随气温略降，风势趋缓，加上意大利、希腊、葡萄牙与荷兰等国派机支援，救援出现转机。目前两国暂无民众死亡，但已有多名消防员受伤。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周日凌晨3:50前后以强台风级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风速约为每秒45米，强度超越先前的美沙克和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中国大陆最强的台风。中国气象部门此前已经发布今年第一个国家级台风红色预警。为了防止台风，广东全省已经紧急转移超过71万人，福建也转移超过2.3万人，惠东县实施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单一县就转移7万多人。广东全省高铁和普通速度的列车停驶，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广州、深圳、香港、珠海、揭阳、潮汕等机场动态调整航班。气象部门预测， 台风将深入江西、湖南、湖北等内陆省份，降雨最远可能波及到河南、山东，山洪、滑坡和城市内涝风险升高。而不久前才因水库溃坝重创的广西灾区也再次迎来暴雨，无疑是雪上加霜。气象专家指出，红霞一是生成快，从形成到登陆只有大约两天；二是影响深，登陆后结合西南季风并受山地地形抬升，可能使降雨量成倍放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球首例脑部基因编辑试验致死，国际调查揭露中国科研黑幕，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国际太空站待了将近八个月后，一组来自美俄的宇航员周日顺利返回地球。联盟号 MS-28 太空船缓缓松开与国际太空站的连接，伴随着第一次分离点火，正式踏上了返回地球的旅程。太空船在漆黑的宇宙中一路滑行，脚下就是蔚蓝的地球，而身后的国际太空站也逐渐缩小成一个亮点。周日，飞船在哈萨克杰兹卡兹干的指定区域顺利着陆，象征这三位宇航员长达241天的太空驻留任务正式画下句点。这次返航的包括 NASA 宇航员威廉斯以及俄罗斯宇航员斯维尔契科夫和米卡耶夫。就在返航的前一天，国际太空站也完成了指挥权交接。NASA 宇航员梅尔正式从斯维尔契科夫手中接下指挥官的职务，象征第75次远征任务正式展开。
SpaceX 的星舰上周五完成了第13次试飞，首度在太空次轨道部署了20颗升级版星链卫星。星舰上级飞船也在升空约一个小时后，于印度洋完成迄今为止最佳的一次受控降落。这次发射被 SpaceX 称为幸运13号任务。星舰上级飞船在飞行中没有出现明显性能问题，顺利完成发动机燃烧。在重返大气层后，星舰从腹部朝下的姿态翻转至直立状态，成功受控降落在印度洋。这次任务另一个重要的成果是首次部署20颗星链 V3 测试卫星。这款新卫星具有更大的频宽及更快的互联网速度。SpaceX 希望在今年底前扩大星链网络，使普通手机能在传统移动通信网络覆盖范围之外直接连接卫星。
据中央社25号报道，英伟达和韩国显晶集团共同宣布一项规模超过5000亿美元的 AI 合作计划，涵盖大型 AI 数据中心和次世代记忆体。这笔金额远远超过一般的商业合作规模。这项计划包括与显晶集团旗下的 SK 海力士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确保英伟达能够取得次世代记忆体。双方还将共同开发用于 AI 训练、AI 代理以及实体 AI 应用的高频宽记忆体。英伟达表示， SK 电信将兴建一座以英伟达 Vera Rubin 芯片和 SK 海力士 HBM4 高频宽记忆体为核心，容量达2吉瓦的 AI 数据中心，第一座设施预计2027年启用。此外，英伟达也表示将和韩国网络巨头 Naver 以及加拿大布鲁克斯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扩建 Naver 在韩国的 AI 数据中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Science 联合学术监督网站撤稿观察，上个星期接连发布2篇重磅调查，揭露中国一名6岁女童接受基因编辑治疗致死事件。案件被隐瞒一年后，还在 Nature 期刊发表论文。调查更踢爆了医院甚至向家属收取86万美元研发费用，使患者成了科研项目中的资源。 事件迅速震撼全球科研界。请听报道。
中国再度爆出基因编辑研究丑闻。2025年3月24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首次采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一名大脑发育异常的6岁女童小美进行治疗。他们将数万亿个病毒注入女童的脑脊液中，这些病毒携带指令，组装一种碱基编辑器的定制基因修复系统，试图修复她脑细胞中的缺陷基因，但女童7天后死亡。女童是全球已知首例接受脑部基因编辑治疗的患者，也是该临床试验的唯一对象。小美原本的病情不太可能治病，但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父母因而求助上海交大医学院松江研究院裘子龙团队。在医生告知父母风险不大后，他们决定试一试。医院还向家属收取了86万美元作为研发该疗法的部分资金。女童死亡后，新华医院报告指出，死因最有可能是患者对病毒载体产生了免疫反应。医院向当地的卫生部门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大的罚款，但裘子龙没有受到公开处罚。将近一年后，裘子龙团队今年2月份在英国 Nature 期刊发表论文，提供该疗法在动物身上的有效数据。尽管论文的草稿提到了小美的家族基因，并承认家属资助了研究，但这些细节在最终发表的论文中被删除了。小美的父母在论文发表前后多次抗议并要求撤稿，但 Nature 回复称，这些伦理问题超出了我们数据完整性的管辖范围，此事应由研究的中国单位处理。 Nature 编辑还向 Science 调查人员表示，审稿期间对小美的死讯或相关问题并不知情。截止到目前，该项目页面仍显示试验招募中，没有公布研究结果，也没有记录唯一的受试者已死亡情况。小美父母现在希望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保护其他人免受类似伤害。他们向 Science 调查人员表示，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中许多安排有多么不寻常和危险。调查更披露了一段惊人录音。论文的作者之一杨侃曾向小美父母直言，如果没有后续的数据分析、猴子试验，这些病毒注射就毫无意义。当时双方因此就实验费用展开长时间讨论。据 Science 调查，患儿家属认为自己在整个过程中受到严重误导，并对费用安排、信息披露以及试验的推进方式提出了强烈质疑。七位审阅此案的外国专家集体质疑，该试验是否充分告知家属风险，为何在成功概率极低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这项试验。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病毒载体专家格雷更是直言，这项人体试验根本不应该进行。此事件不仅暴露了中国科研诚信与生物伦理的严峻漏洞，也让北京当局自2018年生物物理学家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丑闻后宣称的加强监管承诺再次遭到质疑。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我们提供快捷方便的捐车服务，没有费用，只需要一通电话，我们会安排在您合适的时候免费取车。任何车况车检没过，没有有效保险注册都没问题。
希望之声是 501C3 非盈利机构，我们会提供捐车收据，卖出后寄给您 1098C 表，凭这些文件可以申请减税。
同时，我们的捐车服务可以免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烦恼，您不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不需要暴露自己的讯息和地址，不需要考虑过户、转移责任等多种手续。希望之声捐车组会帮助您做好一切善后事宜，我们会尽量修复您的爱车，让它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捐车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唯一的华语公共事业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的捐车款项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